一棵像素工作室。
好的，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本期的素质不详。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比较特别，就我跟小林两个人。
嗯，没错。
嗯，我是苗叔。
我是小林。
嗯，那我们今天还是读信读投稿。
好，那我开始读吗？
好。
OK，
用甜美的声音给我们朗读一下。
好嘞。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第一封的投稿。苗叔，说这件事之前呢，我先交个底。我知道啊，我做了一件挺过分的事儿，但是如果你们听完前因，可能会理解我为什么会走到那一步。哎，听起来很有悬念啊。
嗯，
好，我的老婆叫小萌，三次，我抓到她出轨三次，三个不同的男人，三次痛哭流涕，三次跪在我面前说她真的很爱我，很爱这个家，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鬼迷心窍了。每次跟外面那个人在一起，过两天就觉得没劲儿了，说她这辈子只想跟我过。每一次我都信了，不是因为我傻，是因为你们见过小萌的话就会理解，她是那种你在人群当中一眼就能注意到的女人。长得漂亮那不用说，关键是她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好，永远精精神神高高兴兴的，不像别人家的老婆天天抱怨这个不满那个，她从来都不。洗澡的时候呢会唱歌，我上班走的时候呢她会踮脚亲我一下，我出差呢她会给我收拾行李箱，衣服裤子充电器药剂洗漱袋一样不落，叠得整整齐齐，我出差回来她的早早的就洗好澡在床上等着，花样翻新的那种伺候。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性这方面他主动的不像话，厨房里来过，卫生间来过，沙发上来过，阳台上半夜三点都来过，没有他想不到的，只有我做不到的。
我觉得咱们听众啊，真的以后写信的时候别这么露骨，这个写成小黄文了感觉。
哎呀，读的是情意绵绵。
哎呀，最近听众那个来信或者投稿是有这个倾向，就是你这还不是最暴力的呢，
可能是因为春天了。
春天了，
桃花病了。继续啊。你们说这样一个女人我怎么舍得离呢？但她出轨啊，一次两次三次，我翻来覆去的想，觉得这就是一种病。你看那些偷东西的人，不是缺钱就是控制不住手，还有那些异装癖，也不是诚心，就是脑子里面某根线搭错了。小萌肯定也是这样，她的身体里面肯定有一个她自己都管不住的东西，靠吵架，靠发火，靠离婚，靠威胁都不好，得从根儿上解决。后来呢，我听说有一个大师专门做这种事儿，能帮人戒除淫欲，听起来很扯对不对？我一开始也不信，但是你到了那个份上什么都愿意试了，收费10万，我咬咬牙掏了。法事呢安排在小萌30岁生日那天，我跟他说是请人来做一场法，保他50年平安。我这个人你们也了解，老实人从不撒谎，他对我肯定是100个信任，所以呢他信了。那天家里摆了30根的蜡烛，不是插蛋糕上的那种，是围在他身边一圈，他盘腿呢坐在中间，大师在对面念，我站在旁边看着，心里其实是虚的。大师念的什么大部分我听不懂啊，大意是人有3魂7魄，七魂呢管喜怒哀惧爱恶欲，他要做的是只动那个玉，其他的呢不碰。他说的很笃定，好像是在做一台非常精准的手术。然后呢他取了小萌耳朵上的一滴血，滴在了那个碗里，喝了一口喷出来，蜡烛突然烧得很旺，小萌呢开始抽搐，整个人扭起来。我往前冲了一大步，被助手拦住了，大师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大，锣鼓敲起来，最后呢小萌倒在了蜡烛中间不动了，蜡烛一根接一根的灭掉。他醒过来的时候呢躺在床上，脸白的像纸，是全身没有力气。我摸他的手是凉的，但是我看着他的眼睛呢，怎么说呢，以前那种红彤彤的随时在燃烧的东西没了，他的眼睛变得很安静。我当时觉得成了。头几天啊他就是虚，那我照顾他呢，给他煲汤熬粥，心疼的不行了。等他恢复了能下地了，我注意到一件事儿，半个月了他都没有碰过我。以前的小萌他3天不做他自己就得来撩我了，现在半个月连暗示都没有。有天夜里我摸到他的胳膊翻身想要，他把我推开了说，哎呀才换的床单，声音很平，不是撒娇不是敷衍，是真的不想弄脏床单。又过了几天我主动挑逗他，他皱皱眉说，大姨妈快来了。还没来呢，你以前不是快来的时候最想要吗？小萌说反正心情不好了不想做。我又忍了半个月，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趁他洗澡的时候冲进了卫生间。他看着我眼神里面不是害羞不是惊喜，而是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厌恶。他说，你这个人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啊？我站在那儿，头发上滴着水，浑身就像被泼了一盆冰。从那天起我开始怀念以前的他，那个半夜把我从睡梦当中拉醒的他，那个在厨房里忽然从背后来抱住我的他，那个火烧火燎的贪得无厌的浑身都是欲望的他。 我好像干了一件天大的蠢事儿，我把他身上指向别人的那根线剪了，但是我没有想到指向我的那根也在同一根线上。有天下午回家早，看见他在阳台上浇花，夕阳打在他身上，穿着一件薄薄的家居服，腰线、臀线、后颈、蝴蝶骨全都柔柔的亮着，漂亮的让我心疼。我把他抱到了床上，他挣扎了，他没挣过我，但是他放弃了，平躺在那儿，像是一具摆件，很干，弄得我也很疼。我知道他一点感觉也没有了，但我停不下来。我把他翻过去，想看见那条我熟悉的脊背。他忽然扭过头来，很平静地说了一句：“快点，快点，我花都没浇完呢。”我当场就软了。那天晚上我问他，你怎么变成了这样？他想了想说，我也发现我有变化，但是我不觉得缺了什么东西啊。那我怎么办？他叹了口气说，哎呀，就这样吧，以后一年两次，我咬咬牙配合你完成。一年两次，我老婆那个以前一星期能来七八次的女人，现在跟我说一年两次，用的是咬咬牙配合这个词儿。我去找大师理论，他说做了法的不可逆。我说你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连我也会受到影响啊？他说这么简单的因果不需要我额外告知啊。他还说了一段话，我一个字一个字的记着，因为我当时在他身前浑身发冷。他说一个男人拥有一个女人，他的光鲜是属于你的，他的独慧也是属于你的，他的活力你要承担，他的气数你也要承担，他的虚邪你也要承担，你不能只承担你想要的那一半。我瞬间说不出话了。后来呢，还有一件事儿，我们单位有个女同事啊，叫乔乔，她老公也是常年出轨，不知道她从哪儿听说的我找大师的这个事儿，跑过来问我效果怎么样，我说有效，她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乔乔也变了，整个人特别安静，不是那种压抑的安静，是那种空了的安静。她以前会哭会骂会跟我抱怨她老公，现在什么都不说了。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她也去找了那个大师，但她做的不是给别人除欲，是给自己，她把自己的淫欲、恶欲、占有欲全都去掉了。我愣了很久，你对自己下手了？她很平静地说，我现在感觉很好，我老公怎么玩了我都不再痛苦了，离开他和不离开他，改变他和不改变他，对我来说完全一样。他说有个人讲过这么一句话，期望是一种很微妙的暴力，因为这是要求别人顺从我们的意志。他说他现在不再对任何人抱有期望了，这是他最后的自由。我当时脱口出了一句，还是女人伟大。说完我就后悔了，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别的。他那种状态我是做不到，把自己所有的渴望全部切掉，活成一尊不吃不喝的佛，我做不到，我也不想做。我贪，我什么都想要，我想要一个漂亮老婆，想要她对我热情，想要她只对我热情，想要她不出轨但是欲望还在，想要她的身体只属于我但她的灵魂可以自由。说到底，我想要的东西本身就是矛盾的。大师说的对，这么简单的因果不需要别人告知，有些东西呢你剪不开的，它长在一根线上。现在日子就是这样了，他还是那个小萌，做饭收拾家里，高高兴兴出门跟朋友聚会，回来会给我讲好玩的事儿，什么都没变，就是不碰我了。偶尔晚上我翻过身碰到他的手，他会本能的缩一下，不是讨厌我，他说他自己都没意识到，就是身体没有那个反应了。我有时候躺在那儿，我就在想，他以前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也像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那样疯呢？他的身体曾经那么热烈，那些热烈里有多少是给我的，多少是给别人的呢？这个问题以前我不敢想，因为想了会疯，但现在这个问题变成了，那些热烈不管他给的是谁，至少他存在过，现在他没了，连最后一点都可能没了。哎呀，都是我干。一年两次，我试着跟他谈了谈，看能不能加到一年六次。他想了想说，嗯，最多四次，过年两次，生日两次。他特别认真地在跟我谈这件事儿，像是在谈一份采购合同。我看着他的脸，30岁还是那么漂亮，眉眼没变，皮肤没变，身材没变，笑起来还是那种让人移不开眼的样子，但是他里面空了。哎，是我掏空的，这辈子大概就这么着了。我也不知道到底谁错的多一点，他不该出轨，我不该做那场法，他的错在先，但我的错更深。他伤的是信任，我伤的是他这个人，已经不可逆了。大师说的不可逆，那就硬着头皮吧，挨一挨就是一生了。哎，来自剪错线的丈夫。哎，这个故事，
我靠，这个哥们儿这写的是真的吗？
对，我也怀疑
这哥们儿这适合写网文啊，我觉得这。哎，这绝对能拍成一电影，你发现没有？
是的，这个很全面的一个小电影，
而且是一个那个，哎，这个
还沾点这种悬疑，不知道叫悬疑。
这版权我们得留着，我觉得这应该就有点悬疑的那个感觉，对吧？
是的，非常悬疑，
让我想起来那个叫
什么什么电影？
韩国前两年有一个恐怖片，
嗯，
什么来着？叫什么过什么还是什么？我忘记名字了，
嗯。
啊，有点那种感觉，
居然能够通过法事把一个人的欲望给去掉。
对，这大师也忒神了，
忒神了。这万一有人故意发坏，给这个人，比如把他的爱或者是恨全部去掉，
我觉得大师要有这功力，
把喜怒全部去掉，
应该把那些强奸犯全给搞一遍。对，
对啊，那哪还有那么多犯罪？
搞什么化学阉割呀？我们直接对。
所以就是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我哪知道？这
很想看到这个网友在下面有个评论，看看他是不是真的。
哥们儿，你这文笔这么好，对吧？嗯，就不要为这个苦恼了，写成
小说。
对，写成小说绝对大卖。但是，如果真是凭这个人的话，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事儿哈，很离谱。我首先因为我是个咱俩一个男性一个女性吧，我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男性如果被我知道了他对我做了这样的事情，我恨死他了，恨死他了。
嗯。
我本来就是我该有的样子，你不能说因为我是你的老婆，你占有，你完全去控制和占有我。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变态的控制和占有啊，这是站在一个女性的观点来看的。就是如果说你不想，你要不然你选择可以选择跟我离婚，没有问题，因为我还想当那个原来的那个我的本身，而不是说因为我是你的老婆，我就要变成另外一个人。你觉得我不靠谱，离婚 OK 没有问题，但是我还是每天非常活泼的、开朗的那样，对吧？但是你不能说你为了这个以爱为名来，真的通过这种法事。如果这个事儿是真的，我觉得这个女性太可悲了。
这都不是规训了，对吧？这是我说不出来这种感觉，
伤太大的伤害了。
对，感觉做一场手术一样，对吧？把他的脑子给。你看那飞跃疯人院，就是
哎，是的，
脑前叶给切除掉
的，是的，最后真的是疯了。哎，但是那个大师那人没有，就滴了那么一根血，怎么就浑身抽搐？那个过程，天哪！
哎呀，这个太适合拍成电影了，我觉得这拍成电影太棒了。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哥们儿就是，反正如果这个男人如果真的是这样做的话，我真的很想训斥他，训斥这个男人。
我觉得他让我极其不舒服的就是他把女性极度的物化，
对。而他把这个女性完全当成了他自己的某一个附属的一个物件，
对，甚至都不如宠物，对吧？你说宠物怎么着了？你也就是顶多送到学校里去学习一下，
对，
比如说他有爱咬人呐、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一些坏习惯，爱撒尿什么之类的，就感觉做法事这，
而且他还骗了他的老婆，说这是给他怎么着来着？说那个他老婆不知道他对他做的这些事儿。
对，我感觉他老婆就像他们家的一个家用电器一样，就像他的洗碗机，
是的，
就是你会发现。
他只想享受他老婆带给他那些好，
对，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受尽委屈的丈夫，然后自我感动。他没有想他为什么他妻子三次出轨，
究竟那颗原因是什么。
对，而且他也没有选择面对婚姻真实的这种裂痕，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最后呢
用玄学来解决。
对，就是把自己的老婆出轨给归咎为你生病了，对吧？你鬼迷心窍了啊，甚至是你被邪灵附体了，对吧？10万块钱做法事，
对对对，
真的，我觉得他花10万块钱给他老婆买一个什么终生生之类的，他老婆可能都会不那么快出轨，或者是制造点什么浪漫。
对，
你看，我看他这原信说，我知道我做了一件挺过分的事儿，但是如果你们听前因，可能会理解我为什么走的那一步。
不理解，
对，这典型的就是、
不理解，
免责声明，这是博得同情嘛，对吧？
是的，
然后呢？强调自己的痛苦，三次我抓到了他三次，收费10万，我咬牙掏了，我多痛苦啊！这10万块钱我都花了，对吧？给大师了，
他把他自己包装的太好了，就好像这个他的老婆出轨跟他就是完全就是他老婆的问题，
哎，
没有想过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事情，很离谱，没有听到过这种事儿。
就是他用电锯给他老婆做了开颅手术，然后还怪他老婆的脑花不好吃，这就是我的感觉，
就想既要又要什么？
对，而且你看。他说他老婆漂亮，精神好，对吧？能就是满足了他所有的这个幻想。
嗯，
然后呢，描述的这不是一个人，就是一个洗碗机。我只有形容我们家洗碗机的时候才会这么说。
对，所以你刚刚说那个，他就是把他老婆这个出轨定义成了这种控制不住的这种病，逃脱了他本来双方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中的这种裂痕啊，或者是拒绝沟通啊，他回避了这种本身的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些最该需要的这些东西。
对，你老婆出轨三次，你为什么不离？你说了这样一个女人，我怎么舍得离？这句话潜台词就是这台机器太好用了，
对
吧？
不舍得，
虽然偶尔去别人家充电，对吧？
对，
或者给别人充电，这充电宝实在太好用了，但是你仍然舍不得扔。你找了一大师，你以为你给老婆治病，但实际上你等于给自己的充电宝贴上了一个防伪标签，或者拴上了一个链子。你以为你在驱魔，实际上你把她精神阉割了。
天哪，这个女孩太惨了。
最后这个充电宝只能识别她了嘛？你爱的是这姑娘吗？ 你爱的只是他对你毫无底线的跪舔和配合。
嗯，他爱的是他能给他的那份热情浓烈的那种，可能让他满足的那种，所谓这个男人满足的那种身体上的欲望。
哎呀，我说的可能比较糙啊，我觉得都不叫贪心了，这叫痴人说梦。他想要一个
完美的妻子的形象。
对，我就感觉他想要一个贞洁烈女的招牌，又想要一个红灯区的体验。想要神仙的那种无欲无求，对吧？又想要这个老婆跟那个凡人一样，给他提供各种这个声色犬马，
只对他提供。
对，哥们儿，你咋不上天呢？真的，
太想要了。对，就是那个大师说那话是对的。你要首先要考虑清楚这个事儿，他其实这个反噬，你自己也会反噬到他自身的，对吧？
而且你看，他同事也为了自己跟他请教了这个，把自己阉割了。他还说女人伟大，伟大个屁呀！这他妈是绝望啊！我觉得，
嗯。相当的绝望了。哎呀，如果哎呀，很希望这个里面的事儿是假的啊。但如果是真的话，这个女同事也挺可怜的。
对啊，这说明她的婚姻烂透了，她彻底放弃了，她不是成佛了，她是死了，对吧？内心死了。
就是这个姐们儿，她为什么老公既然那么爱出轨，那就离婚好了，也未来自己过，或者再找到另外一个对象也很好呀，对吧？对，
我们这个给我们投稿这个听众啊，就是你很适合现在这种 AI 情趣娃娃，真的。
找到了新的人生赛道。
对，你要的不是爱情，你要的就是那情趣娃娃。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被别人用。
哎，但是情趣娃娃不会主动，他想要主动。
原先聊一期社会节目的时候出过一个事儿，
嗯，
我忘了是俩人是合租还是什么，
嗯，
一个男生自己有一个情趣娃娃，
嗯，
他呢回来发现自己的情趣娃娃被隔壁强奸了。
啊，天哪。共享。
对，
这么高级的共享。
对，趁他上班的时候隔壁那哥们儿溜进来，夸夸夸一阵。
他怎么发现的？有留痕。
就是对，有留痕，都被动过了。他可能平时好像也不把那个东西当一个性玩具，他可能真的就是抱着睡什么之类的，回来之后发现自己女朋友。
哦天哪，然后最后这个怎么解决的呢？啊，
好像赔了6000块钱。
那最后又换了个新女朋友吗？
我不知道，报警了，反正对，这是
天哪，因为一个娃娃，警察懵了，什么情况？
真这真是被强奸了，而且女朋友都没法反抗，你知道吗？
哎呦天哪，所以这是个真事儿。
真事儿。
哦天哪，
上过微博热搜，你知道吗？
哎呦，这个呢，
这个我当时也是觉得匪夷所思，你知道吗？
太离谱了，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儿？
自己买一个不行吗？对吧？自己那么喜欢，
可能当时太想要了。
对，
正好看到。
哎呀，这封信适合放在自带电池里面，不是？
对，这个还能聊点别的哈。
对，这哥们儿，你写的这个真是，这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
人性的扭曲？
咱们下一封。
行，那这一封还有别的咱们要说的吗？
我反正没观点了，我都无语了，被他整的。
行，
而且你不用把你老婆活多好这事儿写上，我听的都有点
那是你的事儿，那是你俩的事儿。
对，
妙叔听完春心荡漾。对，这个是个，如果是当个小说这个故事来看的话，我们尚且还能就是理解一下，但是如果真的发生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话，这个事情有什么做法事这种事情，而且在别人身上做法事事情，一定是要远，尽量是必须要远离这个事情。你觉得呢？不想这样做，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的人格，他的特征，他所有的这些感受都是属于他的，而不是你的。你不要觉得，尤其在听的这个朋友，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的朋友，你就是这个，你不管是你的老公还是你的老婆，他们本身是个什么样子，你爱这个人或者跟这人选择婚姻生活，你就只能是尊重他们本身的这个人格特征是什么样子的。你不能说因为你觉得他可能某一点上不满足你了，就通过这些歪门邪道的方式啊，来强行的去给他异化或者是变化掉，这个是太可怕了。那就把他这个故事放过吧，就希望他就自食恶果吧，对吧？也希望你能好好的继续对待好你的这个老婆。我站在一个女性角度，我很生气。好，那
么请我们甜美嗓音的令老师来读第二封信。
好嘞，收到。
第二封夸张吗？
喵叔你好，请您务必务必念我的信。
念了。
我给你们投稿呢，不是为了博同情，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也想给所有正在婚姻里撑着的女孩提个醒。如果有人正在犹豫要不要离婚，先听我讲完。我跟他呢是大学恋爱认识的，彼此是初恋。他呢是单身家庭，妈妈一个人把他拉扯大。我家呢是重男轻女，爸妈对我基本就是放养式的不管不顾，家里呢三个女孩。 最小的那个妹妹啊，直接被弃养送走了，到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儿。那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得很清楚，两个人都是没有什么依靠的人，以后呢只能依靠彼此。结婚谈这个彩礼的时候呢，第一次出了问题。我们那边的行情呢是8到10万，那他家条件差呢，我主动给降到了6万8。他妈说他们那边的规矩只给2-3万。我们其实是同一个市的，两个县城是挨着的，什么规矩我还不知道吗？他妈呀就是不想给，最后呢就只给了6万块钱。那谈的过程呢也很难看，他妈说我没资格跟他谈彩礼啊，应该让我父母来谈。我说我在家呢，我自己的婚事我做得了主。那这个话出来以后呢，我跟他之间就像埋下了一根刺儿，再也没有拔出来过。结婚之前呢，我考编啊，全职备考了半年，他养我。后来我考上了，他就过来我这边了。我让他也考，他备考那半年呢，我没有说过一句重话。后来他也上了一个编外岗，工资呢比我稍微低一点，而且经常拖欠。23年8月领证的时候，他没有存款，没有正式工作，但是我觉得两个人一起扛，总能扛得过去啊。然后就是办婚礼，拍婚纱照呢是我出的钱，酒席定金都是我垫的，之前说好了这些他家到时候补给我。结果呢，婚礼定在了是正月初4，到了初2的时候，他家都没有给钱的意思。我去问他妈，一句话顶回来说，不是说好了只给6万彩礼吗？其他的你们自己想办法。我说不给钱婚礼就不办了，直接就去办离婚。他妈当场把那几个舅舅啊，几个姨妈呀，全都叫家里来，自己坐那儿哭。他家一屋子亲戚都看着我，意思是我欺负人。最后呢，他们说把这个婚礼收的这个礼金给我，就算补上了。礼金呢比我垫的还少一点，我也没有再计较了。你们肯定会说，你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就走呢？啊，我想是因为爱。那个时候也真的觉得再难啊，也有个人跟我一起，比我一个人强。再说这个房子和车子，房子首付13万是他妈给出的，他妈出了首付之后就要写他和他儿子的名字，我不同意，他也觉得这对我不公平，最后呢也只写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公积金的贷款是我主贷，两个人一块还。车子呢总共花了13万，我把6万彩礼拿出来给他付了首付。你们品品啊，我彩礼拿了6万，买车付了6万，等于彩礼一分没留在我手里头。剩下的车贷呢也是两个人一块还，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至少呢是两个人的日子。一切呢都是从这个生完孩子之后开始变的。我呢是剖腹产，伤口恢复的不好，有气势，每个月呢月经将近15天才干净。哎呀，我想说去华西看看，他说没那个必要花那个冤枉钱。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看了他一眼，他没有觉得有什么。他妈后来帮忙过来带孩子，刚来的时候就嫌我们租的这个房子条件差，这不好那不好。快生的时候那个月呢就我跟他妈两个人在家，我整天待在自己的房子里，却觉得自己是个外人。坐月子的时候，我这个老公端饭菜到我房间给我吃，他妈看到了不高兴，故意摔这个筷子说炒的什么破菜，连他以前上班吃的伙食都不如。然后他自己去煎个蛋配咸菜下饭，桌子上的菜一口不碰，这是在演给谁看呢？他妈天天就是跟他的姐聊天，微信骂我，我都知道，商量着把家里的钱存到他舅舅那里，然后让我把所有钱拿出来补贴家用。他去年的时候呢，就是我老公这个角色的这个人，去年被拖欠了半年工资，日常的开销啊，房贷呀、车贷呀、孩子的东西全都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和仅有的存款来在撑。但他们的说法是永远都是我做的不够，不拖地不收拾家，陪孩子少。我每天天没亮就开始出门上班了，走的时候他们还没起床，我没时间做早饭，为了省钱也不出去买，一个小面包就扛到中午了。他们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在意。我和他吵架的时候，他妈和他姐直接把我踢出了家族群，我气急了抢他手机在群里说他们没教养，然后就更不可收拾了。我妈啊身体不好，没法帮我带孩子，我爸呢在上班，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娘家没人能帮我，他们仗着一点就拿捏我。你看你娘家没人能帮你，就你婆婆肯帮你带孩子，你还挑三拣四。如果我有钱请保姆就好了，但我请不起，所有的钱都在还贷款，所有的精力都在上班。下了班回到家，厨房里也是他在做饭，客厅里是他妈在带娃。我往客厅走了2步，看见他妈坐在那儿就不想过去了，假装上个厕所回到自己小房间关门躺着。他问我怎么这么早睡，我说上班太累了。其实不是累，是因为这个家让我找不到一个让我觉得自在的角落。婆婆在客厅里我不想出去，她在卧室里打呼我睡不着。从怀孕开始我们就分房睡了，生完孩子继续分着。她的呼噜声太大了，说实话也不全是因为她打呼噜，是我不想跟她待在一块儿了。我月经还没结束的时候她就想同房啊，我觉得她不体谅我，她起来亲我摸我我就排斥。有一回回想起来她喝醉酒说漏嘴那事儿，跟兄弟去了足浴店，说里面有个人身材很好，她说她没有点，只是坐在这个大厅里面看书。她怎么知道人家身材好的呢？她说她兄弟出来跟她说的，我没有证据，我选择相信她，但是那个刺儿也在了。慢慢的我就变成了一个每天下班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打游戏的人，打游戏呢是为了不想那些事儿。游戏里面认识了一个人啊，高三的男孩子，一个男 T。在学校因为性取向被人排斥，没什么朋友，他自己也说自己抑郁。他知道呢我比他大很多岁，我们在一起打游戏互相倾诉烦心事儿，他倾诉学校的压力，我倾诉家里的烦恼。后来呢就绑定了这个游戏 CP， 他有这个受虐倾向，希望我叫他狗狗，我就那样叫了。 我知道你们听到这里会怎么想，但是在当时那个状态下，我觉得我只是找了一个不会审判我的人说说话，在家里我说什么都是错的，做什么都不够，婆婆的指责我，大姑姐算计我，老公处理不了他妈，只有在游戏里面有个人会问我，姐姐你今天开不开心啊，我没有想过这算什么，也没有刻意去想，手机的这个锁屏密码我一直都没有换过，我跟他说过这句话，我说我没改密码，我也在等你发现然后跟我离，现在回想起这句话我觉得自己都觉得恶心，但是我当时确实是那么想的，我没有力气自己提离婚，我需要他来做那个决定，我需要他先崩溃，我才能说出那就离吧。他发现聊天记录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儿不是跟我谈，是趁我不在偷了我娘家钥匙，拿了我的身份证去我爸那儿偷了户口本，把孩子的户口迁到他名下了，然后他让他妈把孩子带走藏起来，不告诉我在哪。那天晚上他回来跟我说，车子房子孩子都是我的，你离婚一次性给我30万抚养费，没钱就去贷款，你编制在身肯定能贷款，不愿意的话你就自己找房子搬出去，否则别想再见到孩子。他还说去单位局里问过了，抑郁症和精神分裂能不能搞掉编制，局里说搞不掉，但可以调去做后勤。听到这里我才反应过来，之前他跟我爸说我情绪不稳定抑郁，我爸让他带我去看医生，他表现得很关心，原来不是关心，是在收集证据。他又用我的抑郁史废掉我的工作，再用我的聊天记录堵住我争抚养权的可能。我妹妹在电话里是这么给我分析的，她做这么绝肯定不是冲动的，一定有人给她出主意，偷户口本，转户口，藏孩子，威胁你，哪一步都是提前想好的。她一直说工资没发，你也不知道真假，他们把钱存在她舅舅那里，再说没钱你让你再去借，保不准她自己工资早就偷偷存着了。我听完觉得细思极恐，然后我慢慢的冷静下来了。我跟他说，那些聊天记录法律上不构成这个出轨证据，你就算贴我单位，最多也就是让人议论我财产该怎么分还是怎么分。他看我不松口，态度瞬间就软了，开始发信息挽留说不想离了。我不知道他是真的不想离还是算了，还是算了一下离了以后一个人贷款养孩子太重了，留着我至少能分担一半，我没有松口。后来谈分割，房子归他，贷款也归他，车子归他，孩子。我想到这里停了很久，孩子我想要的，我是他妈妈，我怎么会不想要我的孩子呢？但是没人帮我带，保姆的价格我根本承担不了，我一个人上班，一个人带娃，这日子我想了很多遍，想不出怎么样赚得过来。他那边至少还有他妈帮忙带，我跟自己说这是为了孩子考虑，跟着爸爸那边至少有人照顾，日常起居不会受罪。好，7月26号离婚了，算下来他应该分给我7万，到11月给了我6万，还欠1万，说明年5.1的时候给。但是离婚后一个月我就后悔了，不是后悔离开他，是后悔没有把孩子带走。我不知道怎么样形容那种感觉，白天上班的时候还好，一忙起来就不想了，到了晚上一个人回到出租屋，门一关，整个世界安静下来，脑子里面全是孩子的脸。孩子会自己拿小勺子舀东西吃了，才1岁多，吃的到处都是，但是孩子很认真。有一次我去看小孩，他拿着一个小饼干往我嘴里送，我张嘴接住了，他就笑了。他好像能看出来我开不开心，我一笑他就盯着我看，我要是表情不太对了他就过来抱我的腿。一个1岁多的小孩子什么都不懂，但是他什么都知道。每次看完他我回到出租屋都要哭很久很久。昨天晚上给他发消息说想去看孩子，一直没有回，他家就在小区对面很近，我就自己去了，敲了很久的门他才开，全程不跟我说一句话。我看孩子，孩子看到我很开心，我抱着孩子，孩子抓着我的衣服不松手，等他困了睡着了我还是舍不得走，想跟他再聊两句。这个前夫说你走吧，不要杵在我家，我眼泪就掉下来了。前夫说你是丧门星，别在我家哭，然后就把我往门外推，我的伞掉到了地上，他一脚把我踢到了门外的走廊上，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在走廊里面弯腰捡伞，伞被踢到了靠墙的角落里，我蹲下去的时候手在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控制不住。我蹲在那里蹲了很久。我妹说的对，想他的时候不要光想以前好的那些，多想想他对我不好的地方，偷户口本，藏孩子，威胁我编制，逼我贷款30万，丧门星，把伞一脚踢出来，想想这些。但是我一想到孩子拿饼干喂我的那一下，都什么道理都记不住了。我现在每天就这样，白天上班，晚上回来想孩子，哭哭完了翻出之前的聊天记录和离婚协议书看一遍，提醒自己他是什么样的人，然后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又开始想孩子。哎呀，我知道我不应该回去，但是不应该这三个字一到晚上就不管用了。你们骂我也行，骂醒我最好，一个蹲在走廊捡伞的人。哎呀，
这个战士们的责任重，妇女们的冤仇深呢。他就说骂他也行，对吧？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希望我们骂他实际上是一种求生的方式，
减轻他太大的压力。
我觉得他深知自己因为孩子的原因可能有这种复婚的念头，或者说叫我们叫是复吸吧，对吧？但是理智告诉他那边绝对是个火坑，但是情感呢又让他跟那个孩子拉扯，所以他就需要可能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播客用非常严厉的非常毒舌的这种
敲醒他，
扇醒他吧，斩断他最后一次犯贱的念头吧，这是我的感觉。
这个姐们现在还是处在白天哭晚上想孩子上班这么一个状态当中。但是姐妹啊，我觉得姐妹 我觉得同样都是这个
姐妹儿太社会了。
就是我觉得站在一个女性的这个角度来看，可能这个事儿不在少数。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根源的话，其实还在于本身能力不足，这个经济条件不够。但凡他能力条件更好一点的话，不去非要死要那个编制的话，可能这个孩子他可以很自然的要到手。反而是养孩子的这个过程会激发来自一个母性的强大的赚钱和养孩子的这个动力，是这样吧？
对，
你就想当一个温室里面的这样一个小花朵或者一个小青蛙朵，你一直在一个水煮这么一个过程，你就没有那种去让自己去冲一下或者是拼一下那种劲头和欲望了，反而就是对你和对你的孩子，其实这是一个怎么说不那么负责任的事情。因为在我看来，如果说把这个孩子抢到手自己去负责养，真的去逼自己一把的时候，可能日子可能会比现在要好非常多。孩子在你手里的话，你天天看到你的宝贝儿，你首先你自己感觉你是开心的，你是幸福的，你不用担心他在那边可能孩子会受到什么委屈也好，或者是不公的待遇也好，对吧？下了班回来，因为现在有那种托管班或者帮忙看孩子或者请个那种临时的保姆，其实也很方便，你都可以陪着孩子一块儿，最起码你是能看到他，你的心里是踏实的，你不用再想那些所谓的你前夫带给你的那种情感的累赘。因为你两个人的两性关系，这个夫妻离了婚就是离婚了，他做过那么多对你不好的事情，就是这个前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家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环境，在你婚前一定一定要考虑的非常清楚。
这个一看就是没离过婚的人。
是吗？
其实小林我倒是觉得呀，他不应该要这孩子，首先他不应该复婚啊，复婚或者说他不应该后悔离婚、
对，不应该后悔离婚。
因为你想吧，你觉得你们两个是无依无靠成立起来这个家庭，我首先不这么看，我首先觉得人家这个男人是有依靠，有他妈有他姐的舅，对吧，有一屋子这个极品亲戚给他出主意。
嗯，
你老认为你们是苦命鸳鸯，但是其实人家不是。然后你比如说我们看看这几年结婚他的
表现，
对，这个 KPI 吧，彩礼一分没留，对吧，倒贴了车的首付，他没工作呢你养着他，他考编你陪着他，对吧，房贷车贷你还。
哎呀，这个姐们陷得太深了，在这个爱里头。
对，还给他生了一个孩子，这你这不是结婚呢，你这是地主家长工都没有这样的，你这是带资进组啊。结果人家拍完这电视连续剧呢，杀青了、
杀青了，
一脚把你给踢了，
完全踹了，还给踢，还是踹出去了，把伞都扔那儿。
对，而且还要拿着你的抑郁症呢，要毁了你，
远离吧，这一家子人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复婚、
而且你想，他是从这个信里面的这些字里行间也能感受出来，就是他有点懦弱。
哎，是的，就是因为软，所以才让他们这么欺负呀。
你像什么手机不设密码，我觉得这就是用最屈辱的方式把自己的人生方向盘交在别人手里了。
没错，嗯，姐妹，如果说这个事情，如果是换成描述换成我这种性格的话，就在我发现我们俩婚前谈那个彩礼的时候，他妈妈这样的态度，哎，典型的妈宝男啊，咱说说什么呢，还聊什么呢， 对吧，你怎么那么听你妈的话，你爱我吗，你爱我你就不用扯那些，好，你这个事情忍了，不幸进入婚姻当中了，你还给他生那个孩子，他妈天天在家怎么怎么着的，各种聊你坏话，你应该这个时候你直接出去就宣战啊，姐妹。
而且我为什么不赞同他要这个孩子呢？你看看你现在的处境，如果说背着30万的贷款，丢掉编制，然后还带着一身病，一个人一边养孩子，还一边被他们
那就不要，
对，
那就不要孩子，但是要赚钱。
我觉得你这点说的特别好，
对，
得赚钱。我觉得现在你需要把所有的精力去用作赚钱身上去升职，不是去看他的脸色去见这个孩子，而是要把自己的钱赚得多多的。等有一天你手里有钱了，你心里也就有光了。那么你再回到这个以前的那个城市站稳脚跟，然后就可以非常堂堂正正的跟他这个男人打官司，把自己的孩子的抚养权再要回来。
有道理，现在要的话，其实我刚刚想的是有孩子会是他某一种另外一种动力，但是如果说确实分身乏术的话，那就先把自己包装的更好一点。
对
吧，我更有资本一点。
他是有点分身乏术，而且
就是他现在很重要的是他的这个情绪有了很大的问题。
你要知道，就是说哪怕你这个官司打不赢，你也要让你的女儿知道，就是你自己不是一个
懦弱的妈妈，
对，而是一个能从泥潭里爬出来，然后拍拍灰，然后日子能过得风生水起的女神。
对，而且现在尤其这个时代，其实这种情况不在少数的，很多女性都是逼到绝境之后，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是吧？是
而且她回去之后，反而对孩子来说更是一种伤害。你想，你回去之后，你就是你女儿最烂的榜样，因为你就是在亲身示范，女人是非常不值钱的，女人是可以被逼着出首付。对吧，要看婆婆脸色，女人是被踹到门外，还要自己去把这个地上的伞
捡起来，
对，颤抖的双手捡起来，
哎呀，让人怪心疼的。
对，你这现在的眼泪不是对孩子的一种爱，而是 你自己丧失尊严的这种惯性的哀伤，我觉得
是。而姐妹就是你有一点把很多的这种精神的这种支柱太过于放到别人的这个身上了，放到她老公身上，放到他们家人身上，放到你的孩子身上了，是这样的感受吧。
我看到的反正啊，大多数女性离了婚不要孩子的都自己有的时候过得蛮好的。
对呀、啊、多自由啊，可望不可求啊。现在就是
擦干眼泪，
擦干眼泪，
化个妆上班吧，满格店上班吧，别想孩子的事儿了。
其实可以不光上班，可以自己也想尝试做多做点小兼职，通过多种方式来，对吧？哪怕下了班之后摆个摊儿呢，你省那个时间，对吧？万一再认识个大帅哥，那不何乐不为了？省得天天就是哭了想孩子。
嗯
嗯，以后不光是有这个，而且他所谓的这个，他跟那个小男孩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出轨的这个举动。
没有啊，人家不是男 T 吗？
对呀、啊，嗯，什么都没有，就是叫个狗狗，这就成了他的出轨。
嗯、
就可以用他各种抓证据让他怎么着了，
这么算、
哎、
那我可出轨的太多了。
听听喵叔来自一个有经验的。
对，一个有经验的。
对呀、啊、而且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前夫他在背地里搞了一些什么事情，你其实你也不知道，对吧？你干嘛要把自己这个主动权交到他的这个手上呢？
哎呀，现在真的是有些人真是，我不知道你什么感觉啊，我感觉现在有些人真的是爱没有什么能力，对吧？但是他又要一个让自己看起来像正常人的生活，于是他就牺牲了另外一个人的人生幸福。最近看这种咱们听众的投稿，我有一种很深的一种对人性的恶的一种新的理解。
人性的恶的理解，
他就是为了自己所谓看起来像一个美满正常的生活，对吧？
嗯，美满幸福的家庭。
对，他就牺牲别人的人生，就是他可能并不喜欢这个男孩或这个女孩、
嗯、
然后他就跟人家结婚，只是因为跟他结婚之后他们的生活看起来会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其实这一开始就不是有，
这就是个错误呀，怎么那么可悲？
它其实不是个错误，它就是一场预谋，嗯，一场大型的情感诈骗的预谋。
哎，我觉得这个男的，你这么说，他的前夫感觉有一点、
嗯、
什么钱都不肯花，我还占你的便宜，这是爱吗？这是一个男人对你的爱吗？这不是爱吧？
我觉得这女孩可能认为当初这是爱，很多女性
经历，
当然也有男性这种啊，
经历的太少了，就是
对。男性女性都有吧，就是很多都会这样。对，有的男的就拼命给女性花钱。
他这个前夫这个角色没有像是花钱，感觉都是花别人的钱的感觉。
嗯，我最近听了一特夸张的一个刑事案件。
嗯，
去年，
嗯，
就一男的，他很长时间没结婚，然后离婚了还是怎么着，反正他最后通过别人介绍、
嗯、
认识了一女生。
嗯，
这女生呢也是离异的。
嗯，
带一个小女孩，但这女生长得特漂亮，这男生就非常喜欢，然后就跟这女生结婚，还付了大概60万的彩礼，也不是彩礼，是买了房子。
嗯，
买了房子之后呢，这女生就哄骗这男生说，你看我妈是一个人，嗯，把我养大不容易，所以说这房子我们最好写她的名字，给她一个安全感。这男的反正鬼使神差的就答应了，其实他最早是同意是30万买房子，结果就买了31厅的60多万的，远远超出他的预算的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为了还这房贷呢，他就出去要拼命的打工来挣这个钱。
这个男的，
对，他一个月的工资才10000多一点，
嗯，
8000块钱要打给他这个老婆，
这是真爱呀。
对，真的。然后就要打2份工，白天打一份，晚上还要做一兼职，
嗯，
然后挣这个钱。但是有一天呢，他拨通视频电话呢，突然发现他老婆呢正在跟他前夫有说有笑的吃他买的东西呢。他当时好像是寄了一些什么土特产之类的回家，他本来想问这个土特产那、
嗯
怎么样怎么样。
嗯、
哦龙虾，是个龙虾。
嗯，
寄了个大龙虾回家，结果这个女的前夫正和他自己还有他妈他们仨正在吃饭呢，还有他女儿，感觉他们更像一家，然后他还很生气。
嗯，
他就回去找这个女的理论去，理论去那女的就说那就离婚，离婚呢就让他完全的净身出户，因为这房子不是写的人家他妈的名字吗？
哎呦，
这都不算是婚后财产或者婚前财产，
那还贷就是这个男的还，没有贷，
对，就是等于要把这个男的就是榨干取净、
哦、
你想这男的之前的8000块钱每个月都给这女的了，然后这男的就很生气。
嗯，
后来因为这个事儿吵架呢，就是他这个女儿，
嗯，
继女还骂这男的，骂他这个窝囊啊什么之类的，这女的也不让这男的碰，最后这男的呢晚上
真欺负老师，
就是从他丈母娘到这女的到这孩子都骂他，然后呢最后他有一天晚上就回去这屋拿了一把刀，先把丈母娘杀了，
嗯，
然后又把他妈杀了，这时候那孩子也醒了吧，他要杀这孩子，那孩子人生中第一次管他叫了爸爸，就是爸爸别， 但是他已经到这地步了，还是把那小孩小女孩给杀了，大概12岁那个小女孩。
哎呦天哪，这是个真的刑事案件，
真事儿，山东的。然后那男生呢最后就回了父母家，当时警察已经就通缉他了，通缉他大概是5万块钱悬赏，他就跟他父亲母亲说了这事儿了，他父母都哭惨了，然后他就让他父母打这个报警电话，就说这样你们能拿那5万块钱的悬赏。
哎，
他父亲打了那电话，其实应该拿不到悬赏啊，因为他最后又说他这是自首，他让他爸打的这个电话什么之类的，不知道啊，反正
你估计现在已经执行死刑了吧？判出来了，
去年发生的案子，不知道有没有执行死刑，反正他把这3个人杀了。嗯，
就是不要欺人太甚，不要太欺负老实人。但是这个老实人逼到这个绝境上，哎呀，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来去解脱这个事情。把自己也搭进去了呀，
对，
扑到了什么呢？哎呀，远离就，哎呀，这个没法说了，这个清官难断这个事情了，天哪。
嗯，山东的案子，那是3条人命嘛。
所以他讲述的他丈母娘，他老婆的，他这个二婚的老婆，他这个女儿对他的事情都是真实存在的，
对，
警方通报出来的。
都有录像，那警方当时对他也很好，在车上还给他递烟呢，你知道吗？就说，哎，
说明那个人本身可能
对。就是就被逼到绝境了，就是抽烟抽烟什么之类的，网上都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视频录像啊。那哥们儿长得挺壮实的，然后警察带他走的时候，他妈哎呀嚎啕大哭，你知道吗？嗯，
那肯定不小心认识一个女的，把孩子一辈子搭进去了。
嗯，
就是如果不当那个
接盘侠
接盘侠的话，其实没有啥事儿没有。
理解不了，就是有的人哎，最后你知道最夸张是什么？
嗯，
说他丈母娘和这个女的两个人。加起来离婚次数能达到17次，
惯犯。
对，他就是靠这个来骗这个
自持美貌来
彩礼啊什么之类的。网上不是有个名词叫崩老头吗？就是
崩老头。
对，
啥意思？崩了
大概意思就是给老头们在网上提供点情绪价值，就让老头们给他
花钱。
对，花点钱啊，买个东西啊，点个餐呀、啊、什么之类的。嗯，他们就管这叫崩老头。你现在都不刷抖音了对吧？网抖音上可多这种了。
我没有刷到过老头儿。
不是崩老头儿，人家是各种精神小妹，然后说晚上没地方住了，那怎么办呢？就崩老头儿。
哦，还能这样？
就是崩老头儿的意思，就是说管老头儿要100块钱，自己就开个房间睡觉。哦、
妈呀，我怎么没有接触过这种事情、啊？
你干嘛？这怎么给你提供了一些灵感吗？这是
真的是没有遇到过，我没有遇到过这生，我生活当中没有见到或者听到过这种。
我也是在抖音上听的，他们我说什么叫崩老头啊？
对，哪个字儿啊？崩
就是。是一个山底下一个棚，就真的是崩
坑老头是吧？
对，就是他们人家不用坑，人家用的是崩。
挺专业。
对，我觉得挺形象的那种崩的感觉，对吧？哎，你听到这个崩字儿，你是什么感觉啊？
崩，就是一个崩。
我听到的感觉就是那个崩爆米花的那个劲儿，就是要加热到一定程度，然后一开这玉米粒砰。
哎，这个理解可能是
对
的，对
吧？而且
崩老头
撒出来的那种，对吧？
可能他家伙这个情感需求太大了，这老头们太寂寞了，自己老伴儿给不了，精神小妹儿可以给。你说那个丈母娘跟那个女的，这叫死得，这不能这么说人家。
什么呀？
我刚突然想起一个叫
死得其所的，
不能这样说人家，也不至于死，只是惯犯罢了。可能
我觉得你有的时候你种下了这个因果。
嗯，
那死只是一个最后接的那个果。
对，包括他们教育的这个孩子，人家这个男的再给你们钱花，干嘛还要这样？拿人家手短，这个都不懂。孩子教育的还跟人家骂骂咧咧的，干什么？哪有小姑娘这样教育的，是吧？太可怕了，这个果结的，自食其果。
引以为戒，小李，引以为戒。
你放心，我不会把我的精力放到那个男人身上，可能。
那咱第三封吧，第三封我看短一点，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第三封的投稿开始。我记得那个时间，那是2022年的11月12日。这几天呢，我只要一闭上眼睛，脑子里面就都是这个日期，就是 QQ 闪照上的水印时间。虽然那张照片是月后即焚，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但是那个画面已经死死的钉在了我的视网膜上了。那是我老大二时候的他，在这个水印下面，他正低着头给一个连大学都没考上的底层混混做那种事儿。我比我老婆大3岁，她大四来到我们公司实习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她了。她那时候呢，跟她那个高中谈到现在的男朋友还在一块儿。那男的呢，跟着她来到了这座城市，天天游手好闲，连房租都想找个女大学生要。我当时真没什么别的想法， 就觉得这个姑娘啊太可怜了。后来呀，她毕业了，跟那个男的呢终于断了。我顺水推舟把她内推到了我的公司，我带着她熟悉业务，教她怎么在这个社会上立足。三个月之后，我们顺理成章在一起了。半年之后呢，她怀孕了，我们领了证。在我的世界里面，我是一个成熟稳重把她从泥潭里面拉出来的体面丈夫。直到我们领证没几天，那个街溜子前男友开着小号加我，之前呢他就加过我，骂我挖墙脚，我没搭理直接拉黑了。这次他疯狂的加我，我实在忍不住点了通过，问他想干什么，结果他一句话没说，直接砸过来了十几张闪照。我手欠点开了第一张，就是那张带着2022年11月12日水印的照片。我当时脑瓜子嗡的一声，血往头上涌，我哆嗦的打字儿，说你再发我立马报警。那无赖怎么回我的，他说你去报啊，大不了我进去蹲几天，但我保证这些东西全网都能看见，大家一起死。我一下子就被拿捏了，是大家都说遇到这种事情要有法律武器，但是我怎么能报呢？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一个吃软饭的烂人什么都不在乎，可我呢，我怎么在公司混，我怎么面对我的亲朋好友。最后我就只能像一个缩头乌龟一样灰溜溜的把他给删了。可是删了有用吗？他后来天天在好友验证里面用最下流的词儿发小作文给我描述他以前是怎么跟我老婆做的，哪怕现在他消停了，但我只要一看到我老婆，一想到他怀着我的孩子，我脑子里面就全是他发来的验证信息和那张闪照。我每天装得像个没事人一样照顾他，可是我心里恶心啊，我真觉得憋屈，我明明是个正正经经救他出火坑的好男人，凭什么现在每天被这些烂事折磨，连觉都睡不着，连觉都睡不着的是我呢？发件人化名被水印刺瞎的体面人，什么感觉？来自这个男人。
我觉得呀，
嗯，
他给我投这个稿不是为了求助怎么解决那个敲诈勒索的他老婆的前男友，而是来希望我们告诉他，你真惨，你老婆真脏，你嫌弃他，冷暴力他都是应该的，你还是个体面的好男人。
哇塞，这么刁钻吗？
我
这个角度，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
真毒舌。
就是他把对他爱老婆前男友的那种恐惧和对自己那种无能的愤怒基本上全部都转嫁到了这个怀着他孩子安全的没有反抗他的妻子身上。
他对这个女的还是很好呀，还在照顾呀，他只是心里面他脑子里面
会想，我觉得沉迷于这种就是低位女性从泥潭里拉出来的这种叙事，从他这字里行间里来说，
嗯，
这种权力的叙事，嗯，
如果不是他，他老婆最后只会跟只配跟这种小混混在一起。
对，而且你看他遇到事儿之后啊，这就是几张照片，说实话遇到这种情况他的防御机制就是切割，
嗯，
立刻切割，而且他切割的不是那个烂人，是把他老婆给切割出去了，对吧，保存自己的这种体面，他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信里说底层混混街溜子烂人，对吧，
嗯，
对比他自己是成熟体面的老公，
嗯，
等于他在用自己的阶级和经济地位在给自己壮胆，试图在这上面找回在现实中被别人按在地上摩擦的这个尊严。读这封信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他我一下子被拿捏了，我说
怎么了呢，就被一下拿捏，
对，看到自己
我也没理解，
对，就是你没觉得这是一个极其顺滑的华贵的姿势吗？就是
一下就
一秒钟就放弃抵抗了，一看到自己的老婆的跟前男友的裸照或者说床照就
对，那又怎么了呢？
对啊，
是个多么大的这个事儿吗？
因为终于有借口就不当英雄了嘛。
哦，原来成了他的某一个
对，然后你看他说我心里恶心，他恶心的是那照片吗？不是，他恶心的是那个就是自己的无能为力嘛，连警都不敢报的自己嘛。
尤其是个小姑娘们上大学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本来就年纪小，谈过什么样男朋友，其实这个事情很正常，不是什么值得未来的丈夫和老公拿出来觉得很羞耻的这个事情啊。而且我觉得这个男的太
有点小照片怎么了？
对啊，很正常吧。而这个男的太怂了，直接一个街溜子直接就把你吓趴了，就怕自己什么失去体面。我的天哪，这个
精神洁癖再加上天生软骨病，软骨头，
对，天生软骨头。
今天我们好像老骂我辱骂我们的投稿的听众了，
是因为哀其不争是吗？
你知道让我想起什么，就是那种在外面被流氓抽了一耳光然后不敢还手，回家之后拼命揍自己的猫或者自己的宠物，
哎，有这种感觉，还想什么老婆给你怀着小孩呢，还在想脑子里面觉得很恶心。但是他索性很有一点很好，就是他还在照顾他的老婆，他没有说，
但是我觉得是
时
间问题，
过激的事情。所以他这个事情，因为他已经被烂事折磨，每天睡不着觉了，
对，因为他觉得委屈嘛，他觉得这个正经好男人就不要受到这种折磨。但是我告诉你，凭什么呢，对吧，就凭你
体面，
对啊，你没有挡子弹的这种担当。
那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比如说我们跟一个新的嫁给这个老公了，前男友过来纠缠， 这个老公的角色应该是陪着我一起，我们俩一块去抵挡这个事情。
而且他有一种那种救了风尘女子的那种道德爽感。
哎，对，觉得他老婆以前配过那种人，
就是他有点瞧不上他老婆。
人家也正八经大学生啊，怎么了呢？
拯救风尘女子的这种
戏码，
对，这也特别扯淡，我觉得。嗯
嗯，所以这个就是哥们儿，你这个需要内省才。
我觉得真正体面的男人不是永远这个西装革领不出褶子，而是说老婆在被别人欺负到头上的时候敢
挺出来吧，
对，脱下这个西装、哦、你别管你拿些法律武器还是什么之类的、
嗯、
就跟那个烂人死磕到底，你立马带上所有聊天记录截图去派出所报警啊。
对啊，一个混混、嗯、天哪，你就拿不下哥们儿。
嗯，
哎，我觉得他老婆也挺可怜的，
一句大不了进去蹲几天就把他吓尿了。
他前男这个小混混还挺爷们儿的哈。
要是我就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说、嗯、
你会怎么样？
我会说肯定不是蹲几天呀、啊，对吧？那我也给你玩命啊，对吧？
嗯、
那可不是，那你出，你记得你出来出、嗯、你出派出所那天，有可能就是你的忌日啊。
对，该玩硬的，
嗯，
跟硬，对，这种烂人就该跟他玩这种烂的。但是他，我觉得他老婆挺可怜的。说白了，我觉得我站在女性角度觉得，
我不知道，我总感觉他现在有点嫌弃他老婆了，已经，对吧？他因为他觉得那个2022年那个照片原型里面其实很恶心嘛，确实刺眼。但是谁没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呢？而且他现在这个所作所为，我觉得比那个照片恶心，就是这个行为啊，
精神上的这些东西。
对，因为照片里是过去的老婆，嗯、但是现在你是冷暴力在对待他。装没事人，对吧？但是心里面其实已经给他老婆下了一个审判了，已经判出了他一个，我也不知道是有期徒刑还是已经死刑了、
嗯、
而且是怀着孕的老婆，怀着你的孩子的老婆。
嗯，所以当个男人站出来清醒一点
吧
清醒一点、
嗯、对老婆好点吧，真是。
对，还给你怀着孕呢，想那些没有用的，你干那个男的、
啊、
是吧？
对啊，把他送进去得了，这留着干什么？留着过年吗？
还不如一个小流氓。
对对对对，
行，那我们下一封，第五封吧。好，那我们接下来一封。我到现在都想不通，我明明捏着一手绝顶的好牌，怎么会被人性这两个字给毁了呢？我西南某老牌211的研究生，一毕业就进了我们隔壁县的央企。你们知道那种生活有多滋润吗？每个月到手6000啊，公积金双边3000多，年终奖3个 W。我爸妈呢，连这个市里的这个婚房的首付都给我存好了。我的人生剧本原本是可以直接躺赢的，可惜呀、啊，我的眼界太宽了。研一的时候，我看群里有人炒这个外汇的黄金，500倍的这个杠杆，不到一个月我就赚了3万多美金，那是什么概念？那是打工人几年都挣不到的钱。后来虽然亏回去了，还倒欠了10几万的信用卡，但是我爸妈知道之后一句话也没有骂我，直接是拿出这积蓄帮我平了账。当时我心里想，就一个念头，这点钱算什么，等我工作了分分钟赚回来。但我承认我的骨子里还是有股傲气的，我不甘心啊。工作之后，凭着我央企的这个金字招牌，我顺理成章的办了10几张大额信用卡。就在我满脑子想着怎么把之前亏的捞回来的时候，我上头了，又进去了60-70万。那次我是真的崩溃了。周末晚上坐在回单位的大巴上，我刷着 B 站那个对不起啊这么多年一事无成的视频，耳机里面放着生而为人，我一个1.8米的东北方汉子在车上哭得浑身发抖。我给我妹打了个电话，我什么都没说，就只是一直哭，然后报了个数字。那天晚上我爸妈拉下老脸挨个给亲戚打电话，亲戚们都拼西凑的凑了50万，加上我爸妈棺材本里的一点最后一点钱，又把我从天台边拉了回来。妙说，你们肯定觉得我这个时候该收手了吧，可你们不懂那种感觉。我们单位公积金交的高，银行排着队给我批10万的信用贷，额度就在那里摆着。我当时就想，只要我不飘，只要我战胜贪婪，我绝对能够翻盘。结果呢，微粒贷、借呗甚至美团能借的我全借了，又砸进去100万，我彻底人栽了。在资本和人性面前，我确实玩不过。后来单位全知道了，催收电话打到爆，面对那一双双看笑话的眼睛，我做了一个现在看来极其悲壮的决定，我主动把央企的铁饭碗给辞了。我当时这么想的，只要我辞了职，把公积金全取出来，脱离那种被人指指点点的环境，我就能够彻底冷静下来，全职做交易，理智翻盘。事实证明，我又输给了贪婪。现在我负债150万，失业，马上就要被起诉成老赖，名下所有卡都要冻结。我最近在家待了几个月，愁得整宿睡不着觉，让我现在去找个普通工作，去拿那几千块钱的死工资，这猴年马月才能把债还清啊，就算是发了工资也会被法院冻结，那我上班还有什么意义呢？ 好歹是个211的管理类研究生，总不能去厂里打螺丝吧。现在这经济形势，做生意也没本钱，所以我想问问你们，像我这种被大环境和人性坑了的高学历负债人，现在到底有什么来钱快能快速翻身的赛道呢？啊，哥们儿呀，
这个1.7米的山东姑娘你怎么看？
我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对这个哥们儿读 一边读我一边想，哎呀，像抽了大嘴巴那种感觉。
我就说这位1.8米的北方汉子呀，你这个通篇都是怪人性、怪资本、怪大环境，我就纳闷了，这个人性替你按下交易键了吗？资本拿着枪逼你套现微粒贷了吗？还是大环境让你妈掏出了棺材本啊？
对呀、啊，天哪，这
你看你字里行间那种就是溢出屏幕的那种优越感，对吧？我说实话，看的我都有点发毛。就是
读的也让人很生气。
对，你觉得你拿了一副绝顶的好牌，不是，哥们儿，认清形势，你就是投胎投的好，对吧？爸妈给你托了个底儿，你只是在系统的红利期靠着死读书呢，考了个211的大学而已。
对，因为高学历不等于高认知。
你把平台给你的光环就当成了自己是那个发光体，比如说央企的那铁饭碗，这是你人生中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社会温柔以待的机会了。但是你干了什么呢？把你父母的棺材本给榨干了。
对，他就是个大巨婴啊。
对，把亲戚给借了个遍，最后为了逃避同事的这个
指指点点，
眼神指指点点、啊、美其名曰破釜沉舟，
又继续重操旧业去了。哎呀，
对啊，然后全职理智翻盘，把工作给辞了。这大哥我就觉得就你
太离谱了，妄图全职交易来翻盘，我的天哪。
对，大哥你醒醒吧。我说实话，你在我眼里反正就是输光了底裤都要去当的这样一个赌鬼了已经。
哎，是这种赌鬼心态、能力不足但是贪婪无度。
而且他辞职也不是为了冷静，是懦弱，
是
另外一种懦弱吧。因为你受不了别人看你的眼神嘛，还想战胜千变万化的资本市场。哎，那你真是太小看资本市场了。
哎呀，怎么想的呢？而且这个好眼高手低呀、啊！我的天哪！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写这封信给我们，是因为
他想问有没有这种来钱快？
你问我什么来钱快能够快速翻身，哥们儿，我觉得你还在做梦。对，你到现在都在鄙视那几千块钱的死工资，还在拿着这么管理类的研究生，管理类研究生没什么意义吧？我觉得就是什么 MBA 什么之类 ，EMBA 什么之类的，对吧？
不做评价，他那个学历。
对，拿这个学历给自己戴高帽，我就想问问你管理什么了？你连这脑垂体分泌物多巴胺都管理不好，
这么基本的，一回一回又一回，怎么能做到让自己失败这么？
你连对你把你父母的晚年的生活保障都给管理破产了，你凭什么看不起打螺丝的呀？
对，人家那样最起码对吧，父母的棺材本不用掏，什么都不需要。
对，我觉得反正从我一个体育生来看吧，我觉得学历就是用来垫脚的，不是说用来让你下凡的。
下凡
对吧，打螺丝的人哪怕一个月挣4000，那也是干干净净的血汗钱，对吧？那些外卖小哥们，对吧？而你就是一个吸干了父母的
巨婴。
对，寄生虫和巨婴。
嗯，
我觉得他现在最大的这个破产不是那150万。
嗯，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是他已经被这个资本呢、和自己的过往给损伤了的脑子。
是的，没有、他，但是他还觉得自己非常的清醒，他觉得他辞了职之后就可以清醒的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
理智的去做。
你有没有觉得他已经被这种挣快钱的事情给弄得已经丧失了正常的通过正常的劳动获得
对资金，就是个赌徒。
对，快感的能力，
老觉得自己能翻盘。你第一回翻不了的时候，你就该知道你第二回也翻不了了。背不住这哥们儿哪天再来个信说，哎，我翻盘了。
那我不觉得，因为我觉得世界上所有来钱快的赛道都是写在刑法里的。他不敢呀，对吧？
对，
没写在刑法里的他又玩不起，玩不过。
别要提醒。说刑法里的，
我现在觉得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自己是个老赖、失败者。
是的，
接受这个现实。
而且这个负债150多万，其实你要想想办法去努力，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赚这个钱。
对，放下自己的面子。
对，
送外卖，开个网约车。
对，
去打螺丝，让法院冻结你的卡，你就按照最低生活标准留口饭吃。
之前突然想起之前那个某一个老师欠的好几个亿，人家不也是真还了吗？
不是，他没法跟人家那对吧？人家罗老师，
人家是真的有才学，
对对对对对。
但是人家那个心就是很真的是破釜沉舟，就是真还那些钱，对吧？你这150万也不是，也不至于说把你人生就彻底的就是崩溃和毁掉了。
对，我其实理解这种从云端跌落的痛苦。我当年在大厂辞职创业，在一个小破居民楼里面窝着的时候也痛苦啊。但是这不是任何一个有担当的男性做白日梦的理由。
嗯，
我觉得他什么时候肯为了200块钱的全勤奖，在风雨里面骑着电动车狂奔，就像那些小哥们一样，那你什么时候才真正长出了属于自己的骨头？
哎，可劲了那样就。
否则你这1.8米的个儿，真的
浪费了，
白长了。对，
而且现在还在写信，是为了问我们有没有什么赚快钱的方式。天哪！
哎，哥真没有，真的。
而且什么叫被大环境和人性坑了呢？天哪，太把这个东西放到外界了，对吧？明明就是自己的这个脑子可能是前额叶哪里都不好使。他，我觉得他是因为被他爸妈养的太好了，一开始也是。
然后想起一个这个禅宗的一个，
天哪，好高深啊！
对，一个段子来。就有一天有一个人请教这个，那叫什么叫明凯还叫什么，一个反正很著名的一个法师。说就觉得这个人生苦恼啊，什么就是有很多烦恼啊，各种就说了很多烦恼。老和尚听了半天，说：“哎呀，施主啊，我得去趟洗手间了。你看老夫已经80多岁了，对吧？已经是住持了，当住持已经好几十年了。但是撒尿这点小事儿都得老夫亲自去做。”
真有道理。
对。
从小事儿做起，
连撒尿这种事儿，老夫都得亲自去。
太有哲理了。
对。
哎，我觉得这个哥们儿特别适用于第一个法事。把他那个
戒断欲望，对。哎，我要不给你问问第一，我给第一个哥们儿投稿的哥们儿，
对对，放到我们评论区，
把这大师的资料公开一起，看这大师是不是能够，对吧？
对，
治疗各种不治不愈的。
最后，哥们儿，你最后现在需要准备10万，然后把这个贪念给去掉。
别再又被大师骗走一个，贪嗔痴，对吧？这大师，哎呀，这大师，
哎呀，太逗了，
能把人的这个给戒断，这了不起，
了不起，太玄了，太玄学了。
法号这得叫八戒吧？这是。对吧？这不一
哦，这名太棒了，这名太棒了，
对吧？这不叫八戒，都对不起这能力
的。
人人都笑话我，可偏偏我也最好笑。前途一片黑暗，黑黑的刚好睡个觉。命运像一把利刃，在我的胸口刺了好几刀。奈何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嘿嘿，他没刺到。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但我是你的老铁。风雪压我2-3年，一共5年的风雪。你看扁了我，我就扁扁的活成一张碟。你惹毛了我，我就毛茸茸的跟你告别。谈恋爱一有矛盾就想分手，说不合适。工作一有麻烦就想辞职，说了几百次。无人扶我凌云志，我自己也确实伤。